谢谢您这边的一个分享。那Chris 在吗？
你好，我在。
哎 ，Chris， 我不知道就刚才两位企业嘉宾这边分享的一些内容的话，您这边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有些问题想现在先问他们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吧，或者是我有一些观点，就是跟他们两位嘉宾是有一些是应该是同一个方向吧。首先就是我在我这么多年，我也是做审计出身的，就是做外部审计师出身的。然后我自己也做过企业里边的财务总监。那其实固定资产管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不管从资金的重要性来说，或者是从企业的整个资产，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啊，整个公司的一种的命脉吧，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课题。那我想分享的有几点，其实有一些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一些，其中一个我觉得在固定资产管理当中啊，最重要的是在企业的层面或者是在企业的管制方面是一个责任的一体化。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企业里边必须要做落实到在公司的使用、购买、预算、还有就是保管、然后记录、维护这种的责任，必须要得到落实。那是什么概念？比如说如果我是负责买的单位，但是说买回来的成本对我来说是我没有预算的压力的话，那这个是对企业来说是成为一个很不管理的一个漏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在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公司在使用者没有跟保管者的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挂钩的话，利益的挂钩的话，或者有体制的监管的话，其实我用的人我不会好好的给你保管，那造成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设备会加快的一个损坏，或者是我们的设备没有好好的保管，最后可能会丢失了、损坏了，或者是给偷走了。那这个其实把这个责任一体化是所有的，我觉得是在内部控制来说，企业的一个管理固定资产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刚才可能也有提到一点的，关于有一些我见到很多特别是大型企业，如果在全国很多分公司或者是全国很多分公司都有一些经营的单位哈，它有很多 profit center call center 里边的经营，这个我们会发现很多企业就这种的大型企业的话，每一个分公司他们有自己的一个预算，有自己的一个损益表，但是呢他们购买设备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他不会考虑其他的子公司、其他分公司究竟有没有一些闲置的或者是他们有没有这个生产能力而直接的去买，这样的话会造成整个企业的可能有一些包括重复的投资啊、重复的购买啊，或是有一些闲置的设备，因此我们整体的一个效益的下降。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作为在我的观点，我见过一些我的客户也好，以前做过财务总监的时候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比较也是企业级的去考量的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科技企业，如果高科技企业的话，像我以前做过一些他们是作为研发的部门也好，他们是做一些比较有技术性的，他们里面有一些无形资产的这种的技术都是体现在一个电脑设备里面，可能是一种生产设备或者是一种的电脑的PC。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固定资产的管理必须要考虑到就是某一些设备包括电脑里边的一些机密的资料，这个如果我们的固定资产没有好好的管理的话，可能影响的对公司来说不单只是这个电脑的就是丢失这么简单，这个价值可能里边的一些商业机密，包括一些客户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封表有很多一个新研发的一种产品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说造成的一种损失是比想象中还要大的。所以在我们制定固定资产的时候， 在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一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研发的这种的功能比较重要的企业的话，比如说高科技啊、生物科技啊这种科技企业的话，同时我们要考量到这些无形资产跟固定资产的这种的管理必须要一体化。我想补充的就是这样。
感谢 Chris 的这边一个补充。然后其实今天我们参会者的问题也蛮多的，我们不如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需要提问的朋友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一个互动。我想问一下，首先我们提问的这位来自阿斯顿诺贝尔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的 Tina Shaw， Tina 在线吗？喂， Tina 在线吗？可能还在这个接进来的过程当中，我这边先替我们一位那个今天需要提问的同行再问一个问题哈，他这边呢是说想了解一下一个完善的固定资产的报废流程和审批权限的制定应该是怎样的，这边先由丁总这边来回答一下好吗？
好。我认为一个完善的所谓完善的固定资产流程的报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互相牵制的一个过程在里头，因为这样子不会很让公司很轻易的就去报废一个资产，所以这中间会有不同的角色参与，而这些不同的角色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部门，一个是必须有一个人去申请，而申请者一般性使用部门申请完了以后，他要解释他为什么需要报废，是因为是就是说要说服后面的人审批的时候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东西现在是值得去报废了，当然他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说明原因，就是为什么现在维修不合算了，或者说什么技术上没有办法使用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部门肯定是技术部，技术独立于这个运营和工厂以外的一个技术部门，而这个部门就是他不是这个资产的拥有者，他只是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 professional 一个 consultant 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说他对这个设备的这个技术上他特别懂行，就是这个东西他要看，就是说他不仅仅是 paperwork 去看一下，他要去真正的看这个资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从技术上决定，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修理了，或者说修起来没有那种价值上不合算。另外一个就界定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从技术上需要不需要报废。另外一个财务部门其实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investment 方面有一个 decision， 就是说是换一个还是维修一个，而这个 decision 是涉及到经济方面，就是说换一个的周期是多少，这种维修的能使用的周期是多少，它最后做出一个这种经济上面的一个纯粹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决策，就是说这两个资本性投资的话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更合算。另外一个角色它是其中一种 accounting 这个 booking 的一个功能，就是说让它从我们资产上从我们的 accounting 一个 book 上面去消失，它最终要注销这个资产，会知道它这个整个资产的处置对整个 performance 当期的这种profit loss 的影响是多少，这是起着两个重要的作用。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需要加入的部门，就是一个处理的部门，但是有些公司可能是销售，有些公司可能是采购，或者更有比较特别大的公司可能有专门的这样一个部门去处理这个闲置的固定资产也好，废品也好。而这个为什么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 duty 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原则，一个 independence 的一个要求，因为你需要报废的人不可以自己去处置，这样会有一个 increase 的一个 conflict。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来说，他最后一个处置的部门他必须用一个独立的原则去知道，这个既然这个资产已经决定处置了，我们到底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让他很用市场的价值来体现它，就是它真正的值多少钱。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报废的东西它真正值多少钱，它不像市场上的那种信息，我知道我这个戴尔电脑现在这个型号的现在市场是多少，这个也很清楚，可是我用了好多年的这个机器到底市场上值多少钱，就是我很难去找到这个信息。所以说最终去报废的这种商务上的这个部门必须有很好的一个独立的原则，又对这种设备和市场信息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参与的。 最后还有一个应该要 involve 的部门，可能是就是这种我们的 business 的这种 owner， 就是说这个最终损害了哪些人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它的维修、它的处置是影响谁的这样一个 performance， 这个在很多公司可能是一种 business line 或者 business unit 的这样一个 VP 啊，或者说 DM 啊，当然是根据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就是报废的一个金额，可能会涉及不同的一个合决权限。当然，最起码有这么一个人，就是说代表我这个 business， 哦，我现在同意接受这么一个损失。对，这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流程，可能要包括我以上讲的这样几个要素。OK。
好的，谢谢 Steve。那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那个 Doris 和 Chris 这边有没有一些补充？
我这边暂时没有。
好的 ，Chris， 您这边有一些补充？
没有，我这边没有，谢谢。
好，我再问一下，我们的 Tina 现在在线了吗？
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 ，Tina 您好。
你好。
这边您可以上我们那个
我刚刚在有听见您讲，但是就是
不
快就听不见，
您还没出来。行，这位是我们来自阿斯托诺贝尔化学，请您问一些公司的那个 controller Tina 少哈，您可以提一下您的一个问题。
好的。就关于刚才 Steve 有提到一个关于闲置资产啊，暂时性闲置，你们会把它转到仓库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在转到仓库的同时，你们会把它相关联的那个成本中心也改成仓库吗？
我们的成本中心会，因为我们的仓库有专门的仓库管理员，这个就是说有暂时性也转移到那里。我们的这个管理者就随着他资产的移动而进，因为你原来在 A 工厂，他现在因为A 工厂的人其实已经管不了这个资产了，其实你还如果挂着他的名下去管理，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履行这样一个义务，所以我们会暂时性转到工厂的一个仓库的一个管理者这样子。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因为如果我们以后也有一些财产会闲置的话，暂时性闲置的话，我如果把它转到仓库，那我每个月的折旧怎么办呢？因为这些暂时性闲置资产，我想还是一定要继续折旧的。
因为在我们的仓库，会分两类，一个是这种 regular 这种 cost 的这种仓库，我们讲 inventory 也好，或者叫 spare parts 也好，就是这种expense 化的这样一个仓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FA 的或者 CIP 的或者 construction 的这样一种仓库，就是他们管理的是这种就是说价值高的，然后跟我们这种设备有关系的这样一种，而这些东西是照常是要具体折旧的。是。
所以那你们的折旧还是照就提？
对，我们还是照样积极折旧。我们相信不积极折旧，只有那种真正的 retail 了，就是说可以退出来的那种，就是对我们企业已经没有价值的那些。所以我前面讲过，就是说我们一般性对于闲置会分成，它是临时性、暂时性闲置，还是永久性的呆滞。如果永久型的，我们才真正要处理它，就是说从资产上消费，基本上没有那种放在那里没有积极折旧的。其实从一个会计上的原则来说，它也没有办法实现它的一个价值的 recovery， 是不是？
对。所以这折旧费还是进原先你的 initial cost 成本中心就对了，
对的。
那我另外还有两个另外的一些问题，譬如说你们对 spare parts 这是这个资本化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见解？
我前面提到过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 spare parts 的一个资本化，最重要的就是说只有一种类别的，我们就是说进行资本化的，就是那种叫 strategic spare part， 就是说它是那种战略性储备的那种 spare part， 而这种东西的界定就是公司它有一个技术团队来界定的，而这个东西它的特点一般也是价值比较高，然后数量特别少的那一种东西，所以我们每一家工厂每一类设备它会有一个 list， 就是这些属于这种战略性要投资的这样一个 spare parts， 而这些 spare parts 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的 FA 的一种管理是一模一样的，正常的集体折旧啊，然后就是就这样一种管理。而对于这个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这种 spare parts， 不管它的价值是多少，它有可能是10万、50万，但是我们就从这个 accounting 的 performance 的角度来说，我们都作为一个 expense 化去处理的，这是我们公司现在这样一个 practice。
那其实就是说你们来判断 spare parts 要不要折旧的第一个条件是它具不具有战略性呢？
是。
Okay.
就是这个战略性，其实你已经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自己去决策的这样一个余地了。其实，在集团方面，它已经有一个因为我们这种属于比较 specific 的那种行业嘛，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固定的嘛，就是那一类东西已经给你定义好了，就是说你在这之外的，你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 expense 去处理了。然后，当然你这个spare part 这种 specific 的这种 spare part 可能会近期的去 进行更新，而这个战略性投资的这样一个 spell part 是必须经过技术的团队来提出来make the decision 的，就是说财务部不参与这个决定，这个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spell part。
嗯，所以还是技术部门就
对。对的，对的，我觉得他们有更多的知识能决定这个，因为财务方面很更多的是看他的这种一个表情，或者说他的一个价值，可能对印象特别多一些。而对于他真正的这样一个内在的使用的这样一个要求，可能相对来说知识就要少一些。
嗯，可不可以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怎么样才算叫做战略性的比较 part 呢？
就是所谓战略性指标，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自己约定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一旦这个东西没有了或者坏了，对你的生产造成一种致命性的伤害，比方说会停工，损失非常大，整个工厂都没法运营了，这种东西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储存，而且价值特别高，所以我们一般性如果没有它了，我们的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对我们的工厂起着一个致命的作用，这一类就是叫这种战略性的投资。而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坏了，或者也可以等，反正等一天两天去买一个来维修也可以，或者说随便找一个替换一下都行，这就是说它没有起着对你这种 business 有一种致命的这样一种打击，这种其实从它的这个 impact 这样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它的。
嗯，哦，这样子讲的话，那我们就很多了，因为我们是一种那种 pipeline 的这种形式，那我前一个 block 不行的话，那我下面一个 block 根本也不行了，所以对我来说，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请教我们自己的技术部门来。
我觉得这个是财务部，可能就是作为一个 finance controller 或者 manager， 你可能会跟这种 technical 的这种专家在一起决定，就说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太多了，它就不能成其为strategic这样一个 part 了，是不是？如果太少了，可能又对你的公司会正常的经营会形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至于怎么决定哪些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可能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就是说从一个 accounting 的角度，从一个 technical 角度来共同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就公司重要的这样一个资产的一个 list。
嗯，也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就关于一些仪表，因为化工企业它不是有很多仪表嘛？那我想知道说你们怎么处理对仪表的？是真的把它资本化呢，还是说它因为连接各种管道，然后就跟管道一起，或者跟某比较相关的设备一起资本化？
我们一般性的仪表是作为独立的一个资产类别来处理的，而且我们的我们可能也都属于同一类大类行业，但是可能在具体的，因为仪表可能也分成各种不同行业的仪表吧，因为对你们那种行业的仪表化学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这种仪表呢一般性是独立和作为一个资产类别的，然后它因为需要定期的进行更换，就是多少年可能要换一次，而且每一种设备上的仪表它也是有区分的，那个价值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这个现在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类别来核算来折旧来管理。
OK。
嗯，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 firefighting system， 那 firefighting system 是什么呢？它会是安装在什么 building， 还有安装在我们的生产装置里面，那这种如果安装在跟 building 相关的，你们是不是跟 building 的一起资本化了呢？还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 firefighting system 来资本化？
这个我们一般因为可能会在实际的过程建造过程当中，可能各个企业会稍微有一点区别。我们一般性这个 firefighting system， 他们一般性是做一个外包统一的一个交钥匙功能，就是这个房间就是造好以后，它会具备这样一个什么 camera 啊，或者什么 fire system 啊，还有包括这种什么什么 scan 啊，各种 system， 它可能要全部都包括在它的预算。而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而且我们一般性是这么操作。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性是倾向于把它放在这整套的资产一起来核算，因为它可能就是说，虽然在报价的时候它可能会报这个，但是最终，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做嘛，人家做好了给我，他最终给你的一个资产可能就是这一套东西是这么多钱啊。当然你如果能界定的开来，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可以试图去单独的资本化，单独的作为资产的。其实单独很多东西单独的能作为资产的管理起来其实更加细致，但是可能这取决于各个公司不同的这样一个 practice。